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在诗篇六十四篇十节呢，这么讲：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有时不免会遇到各种的敌人，有时候呢，我们要面对各样的战役，但是呢，当我们专心定义投靠我们的神，以神他的公义，以他的慈爱为荣的时候，为乐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呢可以发出赞美的欢呼，到最后呢，我们能够看见神公义的彰显。让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听罗文辉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解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诗篇第六十四篇。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非常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是罗文辉。今天呢，我们继续看的是诗篇第六十四篇。诗篇第六十四篇，在这里我再提一提你啊，在节目的内容里头呢，我们除了给你读出一些有关的研究诗篇的资料以外呢，我也会为你读出一些研习题。这些研习题目呢，都是这个节目的内容一些题目。这些题目主要是帮助你去了解整个节目内容，也帮助你了解诗篇的内容。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的话呢，我会把礼物送给你。这个礼物就是《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尊崇真神诗篇》整本书送给你。那如果你回答这个问题，把答案寄给我呢，就写到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罗文辉收。同时呢，把你的姓名、你的地址、你的回邮地址，还有加上这个邮政编码呢，都告诉我，那就行了。好，现在呢，我们一起看看诗篇第六十四篇另外一个段落，就是第七节到第八节。七节到八节，信靠神得胜利，信靠神得胜利。我们再来读读七节到八节，六十四篇。但神要射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他们必然半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由于大卫依靠神，听从神的指示，就有信心神会打败敌人。那里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是以弗所书六章十节所说的。大卫的敌人忽然用箭射他，神也忽然用箭射他们。这些人呢，想设网罗绊倒，要擒获他，就是擒获大卫。神呢，也使这些人半跌。神会以他们自己的那像刀一样的舌头来对付他们，以致他们最后都要蒙羞受辱。神用敌人向我们使用的武器来对付他们。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就是最后一段，第九节到第十节，题目是把荣耀归给神。把荣耀归给神。诗篇六十四篇九节到十节，众人都要害怕，要传扬神的工作，并且明白他的作为。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以色列民看见大卫的仇敌被打败，大卫被尊为王，所有人都要大大的归荣耀给神。有些人就站在那儿摇头， 感到难以置信呢？富克博士 Bob Cook 他曾经说呢，如果你能够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件事呢就不是神所做的。信心呢就是期待神行不可能的事。以色列民看见罪受到审判，他敬虔的王得到伸冤的时候呢，都对神产生一种新的敬畏之情。百姓称颂神的作为，也在敬拜中思想他的性情和旨意。单单知道神的作为是不够的，我们也必须明白神行事的方式，学习如何讨他的喜悦。大卫最关心的就是神的荣耀，这就是神赐福给他的原因呢。好，现在为你读出研习题，有两道研习题。第一个题目是，从诗篇64篇，你怎样学到在人生的战役当中得胜的战略呢？从诗篇64篇，你学到在人生的这个战役，就是打战啊，打仗啊，战役当中的得胜的战略呢？第二个研习题，为什么要知道撒旦的手段呢？为什么要知道撒旦的手段呢？你跟撒旦作战的时候可以使用什么武器呢？你跟撒旦作战的时候可以使用什么武器呢？那你可以参考呢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节到十九节，参考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十九节。好，现在呢我们开始看诗篇65篇。诗篇65篇接下来的这四篇诗呢，就是65到68篇啊，着重称谢神在大自然里头赐下多方面的福，而且恩待百姓。本篇诗篇65篇这一组诗的第一篇啊，是这一组诗的第一篇。神呢是创造的神，也是立约的神。这篇诗承认我们完全依赖神，只有神才能供应我们属灵和物质的需要。第十一节里面的年岁的冠冕，大概就是指民事年第一个月，也就是十月的丰收节。宗教历呢是以逾越节作为开始的。第三节呢可能有关每一年的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其后就是庆祝丰收的祝棚节。初雨呢通常是在十月底开始的，叫这个硬土软化，以至于农夫可以耕地，可以撒种。也许在这之前呢，神曾经以旱灾和饥荒来管教百姓，而且容许其他国家威吓以色列。百姓因为这一次的管教而悔改，期待神赐下所应许的雨水和丰收。当时所发生的很可能就是大卫接触畸变人那次特别的事件。你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21章第一节到14节。那不管历史背景如何，这篇诗能够帮助我们敬拜这位伟大的神，因他本身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事而尊崇他。好，第一段我们要看的是第一节到第四节，题目是他是罪人的救主，他是罪人的救主。第一节到第四节，大卫的诗歌交与令长。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刚才我们念的是诗篇第65篇第一节到第四节，题目是他是罪人的救主。那这一句开场白的直接的翻译呢，就是对于你赞美是静默的。哇，实在叫人费解啊。新美国标准译本呢把两句合在一起，就说神啊，我们在你面前要静默，在西安要赞美。 和合本的译本呢，就说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原来呢，希伯来文里头的静默跟合宜是很相近的，所以有人就把这句呢翻译作赞美对你是合宜的，也就是说呢，百姓赞美你是合宜的。但是呢，静默也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学会在神面前安静等候。以色列当时没有圣所，但有一天呢，圣殿将会被建造，外邦列国必来敬拜这位永生的真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必须承认我们的罪，而且相信他必赦免。祭司是蒙神拣选在圣所里服侍的人，但神要他的选民都过着像祭司一样的生活。今天的信徒是祭司的国度，蒙神拣选，在他面前献上赞美和敬拜。当日犹太信徒在圣所里面所拥有的，今天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都能得到。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能够拥有这一切福气呢，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是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再看第五节到第八节，题目是他是万国的统治者，他是万国的统治者。第五节到第八节，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上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刚才我们念的是诗篇65篇5节到8节，题目是他是万国的统治者。在这里呢，我们从以色列民转移到世上万国，从神对犹太人的恩典转移到神对外邦的治理。神曾经为以色列施行过奇异的作为，这些事呢，在异教国家面前见证了唯有耶和华是永生真神，万国的主宰。神拣选了以色列作为外邦人的光，这一点事呢，最终是在基督降世之后才实现。神的创造日日夜夜向各国做见证，叫他们无可推诿。耶稣基督是世人唯一的盼望。海的响声呢，就象征了万民的扰攘和混乱。从东到西，也就是日出到日落，他的名必受到尊崇。哇，好一段宣教的信息啊！世上万民都必认识耶稣基督，以致他们可以向神欢呼歌唱。好，我们再来看第九节到十三节，题目是他是我们一切所需的供应者，他是我们一切所需的供应者。九节到十三节，诗篇六十五篇。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刚才我读出的是诗篇六十五篇九节到十三节，它是我们一切所需的供应者。那这篇诗呢，先从以色列这个小国啊开始，这个是神的恩典呢，从这个小国开始，继而呢转移到世上万国，是神的治理，从神的恩典转移到神的治理。到这里呢，所呈现的是整个宇宙，因为宇宙的创造主呢 为人按时供应阳光雨露，使他们能够耕地，能栽种，最后收割食物。这一段的重点是神对百姓的美善和慷慨。雨水充足，河川洋溢，收成丰足，粮车满载，谷物洒满车辙。那为什么呢？因为按照神的约呢，如果百姓尊重和听从他，他必看顾以色列地，赐下恩福的。这个应许里面的福气是一整年的，而且年年如是，甚至呢，包括百姓不需要耕作的安息年。根据12到13节呢，旷野的草场，就是没有开垦的土地，必欣欣向荣，小山一片美景，草场饲养着羊群，谷中长满了五谷，这一切必联合成一个无声的诗班，向宇宙的神、一切美善、全备恩赐的创造主欢呼。这些经节呢，使我们不得不因我们的神的美善而称谢他、敬拜他，而且呢，立志不浪费食物啊，或者呢，他所赐的宝贵土地和资源都不能浪费呀。有一天，神会毁灭那些破坏地球的人，他们不知道我们有责任好好的管理他宝贵的恩赐。好，我们继续看诗篇第66篇。诗篇第66篇，那上一篇诗就是65篇的结尾啊，述说大自然对神的赞美。而这一篇呢，66篇呢，是劝喻一切世人要跟这个创造物一起歌颂神的伟大。看来以色列经历了几次大考验，但是呢，也因为神的帮助而大大得胜。有些读圣经的人认为，本篇所提到的就是神行奇事打败亚述这件事，而13到20节说话的人呢，就是西西家，神应允了他的祷告。那本篇首先是劝外邦诸国要赞美神，然后劝以色列，最后是个别的信徒。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题目是全球的邀请，万国来赞美神。诗篇66篇，一篇诗歌交与令长，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他将海变成干地，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刚才我读的是诗篇66篇第一节到第七节，全球的邀请，万国来赞美神。诗人邀请所有外邦民族因神为以色列所行的事而赞美他。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着以色列把真理和救恩带给外邦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是一首宣教诗啊，说明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一切世人的重要性。神的心意呢，是万国都来赞美他，不过他们必须先相信他。可悲的是，今天的国家并没有因以色列属灵方面的贡献感谢神，反而攻击和逼迫他。不过呢，这些国家不认识神，以色列也因为不信而眼瞎和心硬。等到以色列认出他的弥赛亚而且相信他的时候呢，整个世界的局势就会改变了，万国都必敬拜神。有一天整个宇宙都要高举赞美耶稣基督。诗人邀请万国来看神所行的，也重温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些神迹，包括了出埃及啦，过约旦河啦， 打败迦南诸国了等等。出埃及那天是犹太国的生日，这一直都是以色列展示神荣耀能力的大事。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今天的信徒的意义呢，相当于出埃及对于以色列民的意义。犹太人以逾越节纪念出埃及，教会以圣餐纪念基督的死和复活。麦凯伦 Alexander McLaren 他这么写，他说神的工作是绝不会过时的，一切都是在启示永恒的活动，他过去如何，现在也如何，过去所做的现在也在做，所以古时的记录可以成为信心的能源，我们可以期待事情一再出现。好，我们再来看第八节到十二节。八节到十二节题目是全国的宣告，以色列来赞美神。第八节说，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刚才我念的是诗篇66篇八节到十二节，全国的宣告，以色列来赞美神。最有理由赞美神的民族应该是以色列，因为神拯救他们脱离奴隶的生活，引导他们经过旷野，带领他们到应许地，帮助他们战胜敌人，而且取得产业。神把律法、圣所、祭司和先知赐给他们，按照他们所需的一切赐福给他们。他们不顺从的时候呢，神就管教他们，就像一个细心的巧匠把他们放进这个火炉里啊，炼尽他们的渣子。他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把他们的苦难化成祝福，使他们啊宽广。教会的情况也是这样，神所容许的逼迫往往会带来成长和祝福，我们可以经过水火而更加坚强。我们再来念最后一段，13节到20节，个人的确认，与我一同赞美神。我们看第13节，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这是诗篇66篇13节到20节，题目是个人的确认，与我一同赞美神。从我们到我，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集体敬拜是由许多个人的侍奉结合而成的。神看见每个人的内心，世人在试炼期间呢，曾经向神许愿，现在呢，他急着要还愿。他在祭坛上献上许多燔祭，所献的呢也是最好的，象征他对主完全的献上。今天呢，我们要听从罗马书12章1节到2节的教导，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当神为我们行了奇妙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跟其他信徒分享，坚固他们的信心。整本圣经就是记录神如何恩待百姓。虽然我们的话不是神所漠视的，但是呢，我们的见证还是可以荣耀神。祷告与赞美是相连的。那 注重这个词啊，第十八节，注重这个动词呢，它的意思是知道、珍惜、不愿意承认和除去已知的罪，也就是赞许神所责备的事。我们知道心里有罪的时候呢，必须立刻判定、承认、离开罪，不然的话呢，神就不能为我们行事了。遮掩罪恶呢，就是自找麻烦，还有招来管教。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看诗篇第67篇。在这一篇短诗里面呢，除了第一和第六节以外，每一节都提到万国。那这方面呢，跟第65和66篇很一致的。这篇诗不但歌颂神所赐的一切福气，也祈求神把祝福流向外邦人，特别是这个救恩呢、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部分。福气是神的赏赐，是为了荣耀神的名和帮助他的子民，也借着他们帮助其他人荣耀神的名。神赐福我们，使我们也能成为别人的祝福。这篇诗呢，就是按照这个次序来描述的。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题目是以色列祝福万国，诗篇6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一篇诗歌交与令长，用丝弦的乐器，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那这个祷告呢，是求神赐福给以色列，好使全世界得知他的道路和救恩。那这个道路呢，也就是律法的意思。这里引用了民数记第六章24到26节大祭司的祷告。但是呢，诗人称神为以罗心，而不是耶和华。神的荣耀是以色列产业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神的荣耀曾经带领以色列经过旷野，每一次在民众杂音的时候呢，都停留在会幕上。神以笑脸光照他们，这是以色列蒙福的高峰。失去了这个荣光呢，就表示审判。在圣殿被毁之前呢，以西结看见荣光离去。今天神的荣光就在神的子民里面，我们应该借着好行为、敬虔的品格，还有爱心的服侍，在世人面前彰显这个荣光。同样的，以色列要做光，成为万国的祝福。我们借着以色列认识到永生真神，得到了神的话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世人的救主。
我们呢，谢谢罗老师他的讲解，我们呢更要感谢神，他把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在下一回呢，罗老师会继续为我们来去讲解。好，今天呢就和你分享到这里，愿主祝福你，再会。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是我生活的灵。